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3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星期二3月29号在白宫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两位领导人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强调保持印太地区稳定以及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并敦促北韩停止发射弹道导弹并重返有关其武器项目的谈判。他们承诺继续深化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应对正在出现的威胁。拜登總統在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開始會談時對傳媒表示，儘管在俄烏衝突期間美國目前的焦點是歐洲，但是美國支持實施他的印太戰略。拜登總統重申美國對印太地區盟友和夥伴的持續和不斷增長的承諾，正如美國印太戰略所述，美新領導人在會談之後發表的一份聯合聲明中是這樣說的。拜登政府今年2月宣布一項印度太平洋戰略，承諾向該地區投入更多的外交和安全資源，抗衡華盛頓所認為的中國在該地區建立勢力範圍的企圖。李顯龍對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參與表示歡迎，他說這樣將會加強美國的接觸以及不斷演變的區域經濟架構。他此前曾經說過，希望美國在亞太不單止幫助確保區域安全和力量平衡，亦都能夠推進貿易和投資。美國白宮星期二3月29日表示，負責國際經濟事務的副國家安全顧問達利普辛格將會訪問新德里，與印度官員討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及印太經濟框架的設立等話題。印度傳媒報道說，新德里稱辛格星期四與新德里官員的會談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星期五與印度外長蘇傑森的會面只是時間上的巧合，但他們前後訪問新德里和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星期四的訪問，以及上個禮拜中國外長王毅的突然到訪一樣，都是同印度政府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的態度有直接的關係。預計新格將會努力說服新德里官員共同反對莫斯科發動侵略戰爭的重要性，但亦都會繼續強調印度加入美國倡導的抗衡中國的印太經濟框架中的重要作用。印度作為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一直都未有明確表態譴責俄羅斯，亦都沒有加入美國和大多數西方國家針對莫斯科的制裁行動。中國最大城市上海實施的全面封城壓制疫情措施進入了第三日之際，當地新增無症狀感染者人數再創紀錄，部分市區提前啟動第二階段封控措施。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星期三3月30日發出通報說，在過去24小時內，上海新增近5656名無症狀感染者，比一日之前又增加了近1300人，佔當日全國新增無症狀感染者的近八成。上海當局上個禮拜突然宣布從星期一開始分兩個階段實施全面封城措施，迅速壓制新冠疫情急速蔓延，包括從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浦東、浦南和臨近區域先實施封控，開展核酸檢查，再從星期五到4月5日在浦西地區實施封控。美國 NBA 職業籃球球星艾萊斯·坎特自由表示，他將會在今年夏天訪問台灣，並計劃舉辦大型籃球營，邀請蔡英文一同參與。在俄羅斯發動軍事行動入侵烏克蘭滿一個月的大背景之下，坎特仲呼籲各界盡一切努力，不要讓台灣成為下一個烏克蘭。台灣屬於台灣人民，並沒有任何勢力能夠將台灣奪走，坎特對美國之音說。前波士頓凱爾特人隊球員坎特過去近一年來經常在公開場合為中國人權議題發聲，亦都多次力挺台灣。坎特星期二3月29日在國會山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計劃今年夏天訪問台灣，希望至少停留一個禮拜。我計劃今年夏天訪問台灣，會在那裡舉辦一個大型的籃球營，台灣總統蔡英文會是我的偶像和英雄之一，所以我期待和他坐下來好好聊天，看看我能夠為他們做些什麼。坎特說， 坎特提到，他知道篮球在台湾是一项热门的运动，他很期待在那里举办篮球活动，并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共襄盛举。坎特一再强调他是蔡英文的大粉丝，我所有朋友都告诉我那个国家有几咁美丽，大众有几咁热情，大众有几咁好客，食物有多样。过去四五个月我一直在研究和学习很多有关台湾历史的内容。坎特说，我对蔡英文总统的赞美点都讲不完，他成为我的英雄，我是他的大粉丝，我迫不及待想去台湾。在被问到具体的访台日期时，坎特回应称，确定日期尚未有定案，但他正积极与台湾方面进行沟通。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了一个月，在全球闪光灯聚焦乌克兰危机的大环境之下，亦都有很多分析人士纷纷将乌克兰的情况同台湾进行对比。台湾社交媒体亦都经常出现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等有关的讨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为50岁及以上的人接种第四剂的辉瑞和莫德纳 COVID-19 疫苗，之前的第四针只是被批准用于12岁及以上的免疫系统严重低下者。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CDC 将会考虑如何落实 FDA 的批准。 FDA 星期二3月29号说，希望接种第四剂的人应该等到接种前一剂加强针至少4个月之后。在 FDA 做出这项批准之际，美国的新冠病毒病例数字在冬季因奥密克戎变种而激增之后正在下降，不过新变种的 BA.2 正在在欧洲和美国扩散。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完全接种了疫苗，这个是指他们接种了两剂辉瑞或者莫德纳疫苗或第一剂的强心疫苗。这些人当中只有一半符合接种加强针资格的人接种了第一剂加强针。虽然疫苗未有制止奥密克戎广为扩散，但是卫生官员说疫苗的确帮助那些感染者避免重症或死亡。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或者是中文的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冇人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俄罗斯的申报在再次受到当局警告之后暂停出版。我们亦会报道分析近年来转向吹捧中共的普京的策士道金驱动今次的俄乌战争，并且有可能加速俄罗斯的衰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方面的防疫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确诊数字持续回落，在星期三新增了6981宗确诊个案，连续五日确诊数字低过10000宗。不过香港当局在星期二晚就宣布延长口罩令以及限聚令等八项防疫措施，去到今年的9月30号，并且大幅提高违反强制检测以及隔离检疫令的罚则。有前区议员就批评香港当局以高压措施处理疫情，只会增加市民的压力，甚至激起民怨，无助对抗疫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接近三个月，确诊数字近日持续回落。星期三，即是3月30号，新增6981宗确诊，多135宗死亡个案，连续五日确诊数字低于10000宗。第五波疫情累计接近1,140,000宗确诊，7,493宗死亡个案，死亡率达到0.66%。 在疫情略为回稳的情况下，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星期二，即3月29号通过修订八项防疫措施相关的规例，并且刊宪星期四，即3月31号起生效。其中最惹人关注的是当局提高不遵从强制检测公告的相关罪行罚则，最高可被判处第四级罚款，即港币25,000元，即超过3200美元，和监禁6个月。如果细路仔或者没有自理能力的人士没有遵从强制检测要求，他们的照顾者包括他们的父母将会被控告，并且有机会被处以罚款和判监。另外，违反检疫和隔离令相关法例，即拒绝进入隔离营或者方舱医院，违例者的最高罚款增加到港币10,000元，即接近1300美元，和监禁6个月。防疫相关的口罩令和限聚令等八项防疫措施将会延长半年至到9月30号。港府发言人表示，延长有关规例的有效期旨在继续保持实施相关防疫措施的法律框架，但是并不代表该等规例下的限制会持续不变直至相应的失效日期。政府会视乎疫情发展和恢复社会和经济活动的需要，调整个别限制和条件。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朝头早出席抗疫例行记者会表示，放宽防疫措施的时间表路线图要视乎疫情发展。他重申上个星期一，即是3月21号已经公布了相关路线图，如果疫情持续回落，至到4月21号大部分防疫措施可以分3个月、3阶段逐步解除，但是限聚令和口罩令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于当局大幅提高违反强制检测和隔离令的罚则，前沙田区议员李志宏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疫情下当局不断收紧防疫措施，他形容香港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高压的城市，政府再提高罚则只会增加市民的压力，质疑对防疫的作用不大。
即是香港的坦白说已经去了一个非常高压的一个城市了，即係無論其實即係我哋睇就係防疫，唔知道其他可能係所謂可能政府眼中嘅一啲唔想見到嘅事情，都用高壓嘅方式嚟去處理。咁其實大家即係喺日即係市民眼中，其實只不過係會增加香港人嗰個壓力啦嚇。而香港人即係坦白講，去到而家呢一個階段。其他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城市都已經用緊一個可能共存啊，甚至已經開放翻佢哋嘅城市嘅一個方式嚟去處理疫情，但係香港政府仲用一個咁高壓嘅方式嚟去處理，咁其實有咩意義呢？我哋喺呢一度，我哋睇唔到即係對於香港成個社會嘅發展係有啲咩嘢嘅幫助，淨係對於見到就係對於市民嘅壓迫咯，喺呢一度。
李志宏表示，沙田区多个公共屋邨在第五波疫情期间曾经被当局围封强检，他收到有市民求助，因为通宵工作或者长期没有住在被当局要求强制检测的单位，因此没有遵从强检通知。他认为当局加强罚则，但是没有解释清楚执行细节，将来可能引起市民恐惧，担心误堕法网。
政府嗰個嘅信件入邊都冇解釋清楚嗰個嘅準則，究竟佢冇住喺呢度，又需唔需要回覆啊？等等嗰啲嘢，佢淨係話如果你唔回覆啊，等等，就有咁有機會咁要面對咁嘅刑罰。其實呢啲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坦白講，某程度上係恐嚇到市民嚇。對於其實處理疫情係咪真係有真係確實嘅幫助咧？呢一度我哋都有一定嘅保留。我哋睇到 即市民就會只不過會非常之擔心會唔會誤墮法網。
特首林鄭月娥最近接受傳媒訪問提及並未放棄全民強檢，可能會到疫情尾聲的時候實施，以達至清零。記者問及當局在近日確診數字持續回落，大幅提高違反強制檢測的罰則，可能是為全民強檢鋪路。李志宏回應表示，港府的防疫政策朝令夕改，市民無所適從。中國大陸的專家都認為香港未必需要進行全民強制檢測。李志宏認為港府應該參考國際的趨勢，考慮共存的策略，避免同國際脫軌，進一步影響香港的經濟。
我們看到的是國際的趨勢，整個世界大家都開始轉向不用這個只是隔離啊或者封城的這些措施來去處理疫情，是用可能共存這個的狀態，這個的態度來去面對的話，然而就是即我們香港和中國都沒有考慮過這個這樣的狀態的話，那我們只會跟這個世界更加脫軌咯，可能未來的狀態就 是全球都已經開放回變回一個正常的社會，正常的生活，是中國和香港都是維持著一個繼續要封城的一個狀態。那正如剛剛我們所提及的一些壞處，無論經濟、外資等等不同的甚至香港社會的運作，那其實我們現在這一刻都看到的影響的話只會繼續擴大了。
前油尖旺區議員陳家朗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府大幅提高違反強檢和隔離令的罰則，可能會激起民怨，無助對抗疫情。陳家朗表示，連中國大陸的專家都認同香港的社區環境不適合進行全民強檢，他建議港府可以用快速測試代替核酸檢測。陈家朗又表示，当局以往在油尖旺区进行封区强检的时候，有少数族裔的家庭因为不了解情况而未有回应工作人员的要求，他担心日后加重罚则可能会影响基层少数族裔家庭。陈家朗表示，港府的防疫政策收紧得快，但是没有因应疫情回落而放宽，尤其限聚令实施超过两年，令人怀疑是另有目的。他认为港府尽快放宽限聚令对经济活动都会有帮助，例如公关活动、艺文表演等等，呼吁港府动态按实际情况去调整防疫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被誉为普京大佬、现代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亚历山大·杜甘，他的论述和影响再次引发讨论。曾经宣称中国对俄罗斯构成巨大威胁的杜甘，近年来态度转变，转向吹捧中共。有学者就说，杜甘的思想是驱动乌克兰战争的动力，而最后可能会导致俄罗斯本身的衰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篇报道。
杜甘曾经是俄罗斯前国家杜马主席的顾问，参与组织了国民布尔什维克党和欧亚大陆党，并创办了反欧洲的欧亚青年联盟，被媒体广泛誉为普京大佬、俄罗斯的灵魂。杜甘在1997年出版的600页著作《地缘政治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里面曾经预想在欧洲、亚洲、中东分别建立欧亚的俄罗斯、德国、俄罗斯、日本、俄罗斯、伊朗三大同盟轴心，统一后的欧亚帝国领土可以从都柏林延伸到西太平洋边的弗拉迪沃斯托克。纽约大学历史学和俄罗斯与斯拉夫研究的退休教授珍波本克上个星期投书《纽约时报》，指出欧亚主义是驱动乌克兰战争的理论动力，而杜甘是将该理论直接注射到俄罗斯权力血液之中的关键人物。波本克对美国之音说，自90年代中期以来，杜甘影响了很多俄罗斯的精英，包括军队和外交界的精英的思想方式。这本书由一些军方研究院资助， 供俄羅斯軍隊人員閱讀。他認為不同於民主國家較為短期走馬燈式的測試培訓方式，俄羅斯的培養體系有助於延續到今的思想壽命，並滲入一代又一代外交決策者的頭腦當中。他又說普京的演講並沒有體現他的全部觀點，但有一部分。他認為杜金儘管算不上是普京的直接顧問，但是他關於俄羅斯帝國的理念和地緣政治目標影響了他身邊以及俄羅斯公共生活之中的很多人。俄羅斯有著長遠的態度，對研究某些國家的專家進行了長期的訓練，美國對專家和理論的培養就更為短期，很明顯決策者和專家群組在俄羅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過亦有分析人士指出，到今塑造了一批極端派和保守主義活動人士和政治家的帝國意識形態，但實際上對克里姆林宮的決策影響是有限的，還曾因為牽扯到歐洲的極右翼運動而在國內備受爭議。Radio Russia 雜誌的政治分析家及編輯部主任安東尼·巴爾巴申在2014年發表《普京大腦》一文，剖析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背後的導金哲學，目睹著這個外號走紅網絡。巴爾巴申對美國之音表示，起初他並未打算採用這版的標題，但是被外交事務的編輯更改。他說他們從來並不認為他是普京的大腦，或者是影響了普京的外交政策。杜金曾經在一些邊緣性的政治精英之中非常受歡迎，他被多次援引並出席很多政治的脫口秀，但是2014年發表了太過批判性、太過刺耳的評論，不能夠再上鏡，亦都被大學解職。他後來作為邊緣人物回歸，普京是自己出的主意，他並不認為烏克蘭戰爭背後有宏大理論或者意識形態，這是一個非常膚淺的決定。歐亞主義曾經很流行，但是並不切實際，並沒有在俄羅斯扎根。俄羅斯前外長普里馬科夫的多極化論述更加準確。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歐洲俄羅斯歐亞研究所主任馬林娜·盧瑞爾亦都持類似的看法，他在美媒上面撰文強調，杜金在軍工、政商等領域都收穫了擁趸，譬如說和俄羅斯東正教會關係密切的富豪馬洛費耶夫以及吉紅主教。但是盧瑞爾認為杜金的思想太過激進和晦涩，無法滿足普京政權的實際需求，他亦都並未在任何被政府收買的公民組織中任職。普京身邊不存在某一位的國師，而是參雜了多元化的意識形態光譜，譬如宗教哲學家別爾加耶夫、蘇聯民族學家古米廖夫、保皇派哲學家伊曼伊林。此外，普京身邊還有一些更為隱蔽的影響力的來源，譬如在新冠隔離期間彼此長期共處的密友銀行家尤里·科瓦爾恰克，似乎灌輸了比他要超越現實的條件，努力創造歷史遺產的觀念。盧瑞爾寫著說，普京的世界觀經過多年的累積，更多地是出於他個人對西方的怨恨，而不單止是某種意識形態塑造而成的。他閱讀的一些俄羅斯哲學經典著作堅持認為俄羅斯要與西方作歷史的鬥爭，強調烏克蘭在兩種文化邊界之間的角色，這些強化了普京自己的生活經歷。從引人注目的就是杜金在他的著作之中專門列出名為《中國的覆滅》的章節，指出對俄羅斯構成威脅的中國必須進行領土解體、分裂以及政治和行政上的分治，盡最大的可能被拆分。杜金建議俄羅斯將西藏、新疆、內蒙古、滿洲作為安全帶，而且應該鼓勵中國向南發展，擴展自己在印度洋地區、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的影響力，越南除外。作為地緣政治的補償，俄羅斯應該將千葉群島歸還給日本，並挑起反美主義來到操縱日本的政治。蒙古亦都應該並入歐亞俄羅斯的地帶。安全帶的主要任務是使到這些土地處於心臟地帶的控制之下，同時利用俄羅斯潛在的地緣政治盟友印度和日本，以及在北京支配下受苦的當地人民。對中國來說， 呢條安全帶可以作為北上進入哈薩克斯坦同西伯利亞的戰略跳板。呢啲土地南面緊鄰勒那地區，世界上主要勢力的地緣政治陣地對抗將不可避免地在呢個地方嚟到展開。早今咁樣寫住嘅。紐約大學退休教授珍波本克對美國之音介紹話，呢個章節好嚇人，早今想要分裂中國，攞走俄羅斯邊境的領地。他當時認為中國好像英國、北美一樣是海權國家，對俄羅斯的擴張主義構成威脅。其實早期歐亞主義的理論家一直很猶豫，認為中國文化不能夠融入宏大的歐亞的領域。特魯貝茲科伊在《成吉思汗的遺產》裏面寫著說，中國不屬於歐亞大陸的領域，早今在90年代的作品之中繼承了這個主張。他認為俄羅斯目前非常依賴於中國的中亞，但是中俄在中亞地區的長期利益存在衝突，譬如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在3月28日表示，俄中關係處於有史以來最強勁的水平，此時西方國家正是試圖通過前所未有的制裁來孤立莫斯科。20年過去，中國利用西方市場經濟和資本強化了專制統治的鎮壓機器，到今對中國的敵意似乎演變為拉攏。他在今年3月14日接受俄語媒體採訪的時候說，中國當年曾經差點失足落入了西方的懷抱，不過還是決定在某些領域徹底拒絕了西方的模式，這些是明智之舉。2018年杜根曾經到過復旦大學開展講座，稱讚中國的天下體系以及中俄美歐可作為多極化世界之中的四個極。受習近平智囊張維偉的邀請，早今到北京大學吹捧中共就是中國的核心地帶和宗族，利用全球的經濟技術為國家利益服務，建立起不同於海權世界的穩定政治秩序。他認為一帶一路的戰略有助於保障中國和俄羅斯的獨立，形成對抗大西洋世界秩序的中俄聯盟。佛吉尼亞聯邦大學懷爾德政府和公共事務學院的助理教授本傑明揚對美國之音說，到今是當代俄羅斯的卡爾斯密特歐亞主義理論迎合了全球的威權主義的潮流，他針對中國的肢解理論以及隨後的態度演化，在某種程度上是出於對抗西方的戰略需要。他說這些純粹是基於俄羅斯帝國主義的偽歷史和神話的猜測，到今設想了一個圍繞反對西方自由主義而組織起來的地緣政治集團，這些包括俄羅斯、中國、伊朗、北韓等，他對中國的制度有共情之處，因為他反對自由化的現代性和西方文化，對於道金來說，他的整個世界觀實際上是基於這樣的一種信念，就是自由主義是一種頹廢和不道德的文化毒藥。據聯合國的估計，迄今為止至少有1100名的平民死亡，通過1000萬人流離失所。烏克蘭國防軍在28日的行動簡報之中表示，俄羅斯軍隊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的五次襲擊已經被擊退。當俄軍在前線屢屢碰壁，俄羅斯在西方制裁之下淪為國際棄兒，到今在個人面書上面編織著自然相反的敘事，俄羅斯在火、塵與血之中作戰，所以第三羅馬的身份限制住迦太基。又說俄羅斯在烏克蘭將會恢復秩序、正義、繁榮和體面的生活標準，俄羅斯帶來了自由，俄羅斯是唯一一個能夠成為世界帝國的斯拉夫國家，亦都是一個絕對主權的國家，因為他們是羅馬，羅馬就是他們。一位網友用俄語留言寫著說，作為一名醫生，他很擔心你的健康，你急需找心理醫生進行全面的檢查。位於羅馬尼亞的石比烏盧西安布拉加大學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西爾維烏納特對美國之音表示，俄羅斯和羅馬的可比性在於羅馬最終陷落的命運，這將比蘇聯的消亡更可怕，彼時秘書長級別的權力還受限於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戰略選項和核冒險都不掌握在一個人的手裏面。俄羅斯接下來很可能面臨是政治食人，根本問題不在於他的帝國夢，而是究竟是有什麼人、什麼方式 能夠令到俄羅斯免於淪為擁有核武器的失敗的國家。3月26日，美國總統拜登在波蘭演講之中表示，正義即力量，美國和烏克蘭人民站在一起，而普京不能夠繼續掌權。白宮隨後澄清，拜登並非呼籲政權更迭。美國詹姆斯敦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阿魯斯布加斯基對美國之音說，普京政權不該有下台階的機會，拜登政府應該效仿里根將俄羅斯宣布作為邪惡帝國，否則俄烏戰爭的落幕亦都不過是另外一場戰爭前的幕間的休息。布加斯基回顧歷史指出，到今解放烏克蘭的帝國野心反而會加速自身的衰落，俄羅斯真正需要解放的是俄羅斯聯邦自身，就是立足於脆弱的歷史和意識形態基礎上面，未能夠形成統一的國家認同，或者成功轉化為民族國家和公民國家，還有經濟停滯、官員腐敗和人口的負增長趨勢都埋下了社會的種子。烏克蘭目前或者形成了史無前例的身份認同，很多烏克蘭人以俄羅斯祖先為恥，亦都不再講俄語。普京摧毀了俄羅斯世界的民族主義，他希望這些給了中國上一課，不要自以為鄰居弱小就發動入侵。他認為台灣不會輕易言敗。布加斯基在國家利益上面撰文預測，可能會導致俄羅斯解體的導火索包括烏克蘭戰爭失敗導致軍隊蛙變，普京試圖將權力移交給繼任者，民間爆發對經濟貧困的強烈抗議，不受警方控制的強硬派或者民族主義者的暴力挑釁等等。美國需要制定包括支持地區主義和聯邦制、承認主權和分離的意願、加強和俄羅斯接壤國家的安全等一系列的前瞻性的戰略。那個時候到今應該會犯心臟病或者死於什麼的併發症呢？就好像國防部長邵伊古一樣，如果普京接下來幾個星期仲在位，應該會比杜金禁聲或者至少邊緣化他。布加斯基說，他又說杜金目前是典型的俄羅斯式的隨空，當霸凌者害怕戰鬥或者感到不安，就會隨空示強來到試圖嚇退對手。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俄罗斯申报喺星期一，亦即系3月28日表示，喺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前，佢将会暂停在线同埋纸张嘅出版物，因为佢哋受到警告，所以决定暂停出版。咁下边系美国之音嘅一篇报道。
俄罗斯申报在作出暂停出版的决定之前，这家独立的媒体机构收到了俄罗斯媒体监管机构联邦通讯监管局的另外一次警告。该报的主编是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米特里·穆拉托夫。这份报纸在他们的网站上写话，他们正是暂停在他们的网站、社交媒体网络和印刷版上发行这份报纸，直到在乌克兰领土上的特别行动结束。这份报纸使用了俄罗斯当局对他们入侵乌克兰的官方术语。据俄罗斯官方新闻机构报道，监管机构向申报发出了第二次警告，原因是该媒体未能够在他们的出版物当中适当标明一个被当局视为外国代理人的非政府组织。据法新社报道，如果一家媒体在一年内收到两次警告，法院有权关闭这个媒体。观察人士和媒体监督组织认为，此举主要是对该报对乌克兰战争的报道，以及穆拉托夫星期日参与采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报复。俄罗斯联邦通讯监管局此前警告媒体不要使用泽连斯基与俄罗斯记者的采访内容。穆拉托夫在致读者的信当中说，停止该报活动的决定是艰难的，但亦都是必要。他在这封信当中写话，没有其他选择，对他们来讲，他知道对大家来讲这个是可怕而艰难的决定。2021年3月15号，在俄罗斯莫斯科，一名保安站在申报编辑部大楼的门口。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申报一直是俄罗斯新闻自由的最后堡垒之一。 保護記者委員會歐洲和中亞項目協調員古爾洛澤塞爾德說，為了試圖壓制所有對烏克蘭戰爭的獨立報導，俄羅斯當局關閉了獨立媒體機構或者以其他方式令他們噤聲，並且是迫使記者為了不受到起訴而逃離俄羅斯。他在一份與美國之音分享的聲明當中說，俄羅斯嚴厲的審查策略必須停止，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的是允許俄羅斯新聞機構提供公正的報導，必須允許申報自由運作。莫斯科嚴重限制了俄羅斯媒體報導這場衝突的方式，當局通過了一項新的法律，這項法律對報導軍隊的虛假新聞判處15年監禁，並且發布了關於如何描述衝突的指令。这个法律对报道军队的所谓虚假的新闻判处15年监禁，并且发布了关于如何描述冲突的指令。在本月较早时候，俄罗斯当局下令另外两家独立的广播机构莫斯科回声电台和与电视台停播，并且封锁他们的网站。俄罗斯司法部星期一说，德国广播机构德国之声是外国代理人。在一份声明当中，德国之声的台长彼得林伯格说，此举不会阻止德国之声对俄罗斯进行独立的报道。林伯格提到，俄罗斯当局已经迫使德国之声关闭了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并且封锁了对他们网站的访问。他说最新这个行动并不令人意外，话这个是对新闻自由的进一步打击，亦都是使俄罗斯民众远离自由独立媒体的新尝试。包括美国之音俄语频道在内的其他几个新闻网站和广播机构在俄罗斯被屏蔽。亚塞拜疆的一个新闻网站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网站在3月24号在俄罗斯被屏蔽。该网站的总编辑萨法罗夫说，俄罗斯当局没有通知他们屏蔽这个网站的决定。他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当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新闻不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他们就屏蔽这个网站。他说这个不是关于扭曲信息或者偏袒一方的问题。他补充说，他的网站是以不偏不倚和客观的方式发布新闻。他说阻止公正新闻的传播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也是等同于俄罗斯阻止本国的民众获取自由信息。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以来，多个亚塞拜疆的网站因他们对乌克兰战争的报道而在俄罗斯被封锁。亚塞拜疆新闻委员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谴责这些行动，声明说，俄罗斯公开展示了对言论自由和多元主义的无视，因为对国际公认的原则和规范以及普世价值的漠视。声明还说，这个等于限制了俄罗斯社会通过熟悉另外一种想法来到获取客观信息和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亚塞拜疆本身在新闻自由方面的纪录很差，美国支持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亚塞拜疆麦丹电视台从2017年开始都被封锁。在2021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涵盖的180个国家当中，亚塞拜疆排名第167位，第一位是最自由的。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发动的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目前依然进行当中，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发动战争的俄罗斯普京当局予以明里暗里的支持。在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共当局对所谓铁链女的案件好似掩盖的处理方式，导致很多中国人担心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虽然中共当局在国内国外的行为被很多人都认为没有合法性可言，但是中共政权就依然能够长年溃而不崩，究竟为什么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安友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提出了他的分析和解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李安友的第二部分，谈论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下面是报道内容。
自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内战之中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批评者就不断抱怨说，中共政权从来就不在乎什么是合法性的问题，他持续不断地出尔反尔，踏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践踏他一直承认给予人民的权利，违背他高调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原则。批评者指出的中共政权出尔反尔、不在乎合法性的最明显的例子，包括 中共主導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公民享有被選舉權，但在當今中國哪一個公民膽敢獨立參選並堅持進行競選活動，就會被捉捕判刑。中共政權聲言尊重聯合國憲章，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就拒絕譴責攻打烏克蘭侵害他的領土完整，狂轟濫炸他的居民區的俄羅斯。中共當局還調遣他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媒體為俄羅斯洗白，配合俄羅斯污蔑烏克蘭，同時大力封殺中國國內反對俄羅斯侵略的言論。在鐵鏈的問題上面，中國政權就使到批評者抱怨他在不在乎合法性的問題。鐵鏈是今年年初扶貧志願者在江蘇徐州豐原發現的一名女子，被用鐵鏈攤在牀上20多年，據說生育了8名子女。鐵鏈女案曝光之後，眾多中國人認為政府不單止不去認真調查，反而是竭力掩蓋該案，並對網絡言論進行全面封殺，試圖了解真相的人進行堵截和捉捕。這種局面導致眾多人擔心綁架和販賣人口是得到中共政權加持的產業，並因此擔心自己和自家人的安全。政治科學學者一般認為，一個缺乏合法性的政權是難以持久的，但是好像中共政權這樣的缺乏合法性的政權就能夠長治久安。合法性這個概念在政治科學之中是否仲有用呢？在討論中國政治的時候，合法性的概念是否仲有解釋力呢？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政治科學教授黎安友表示，在觀察和討論中國政治的時候，需要結合實際，從多方面考量合法性的問題。從政治科學上面來看，合法性問題還是政治學者在繼續探討的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下面就是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记录的摘要的第二部分。黎安友所表达的是他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是代表美国之音。当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问，有人说中共政权，尤其是习近平政权，又一次这样祸害民众、祸害社会、祸害国家，他早就没有什么合法性可言，但偏偏这样的一个政权可以有惊无险甚至长治久安。你认为在讨论政治科学和中共政权的时候，合法性这个概念还有多少的用处呢？或者还有多少的解释力呢？
这个真是一个谜，因为很多的我自己认为是可靠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包括抽样调查，包括别的方法的国内的研究，都发现共产党的政权的合法性，就是说老百姓支持政权的这个程度是比很多别的国家高得多。
黎安有回答说，这些真是一个谜，因为很多的他认为是可靠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包括抽样调查，包括用其他的方法在中国进行研究，都发现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老百姓对政权的支持度，比很多其他的国家都要高得多。但是为什么呢？他刚讲到的中国政权祸害老百姓的例子都是很对的，但是为什么共产党到目前为止还有这么多的支持率呢？當然，以前有時就政權支持度嚟講，譬如話1964嘅時候，好多人懷疑呢個政權，但後嚟佢又恢復咗佢嘅合法性，呢啲係點解呢？原因係好多方面嘅，一個係宣傳啦，佢哋控制咗媒體；一個係愛國主義，佢哋鼓勵愛國主義情緒；再一個就係中國人嘅傳統文化嘅態度，亦都就係佢哋睇重權威、睇重集體。懷疑政權的大概是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層雖然很多人，但是在中國總人口當中就是少數，但他們也都可能怕亂，害怕動搖這個政權，社會就會亂的。還有一個因素就是經濟繼續發展，中國就能夠繼續建立社會福利制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記者剛才也都提到了疫情控制的問題，而這個問題顯示出共產黨還是不自信，還是認為人民對他的支持還是脆弱的。如果出現紙漏，人民對於政權的支持度可能就會很快下降，就跟蘇聯和東歐各個共產黨政權解體的時候一樣，他今天很強，第二天就不見了。他們害怕這種局面出現，中共每一天都在培育老百姓對黨的支持。記者又問說，剛才他們才討論的政權合法性問題，毛澤東曾經明確地聲明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亦都就係明確咁樣驕傲咁樣宣示佢嘅權力係嚟自武力脅迫，而唔係民眾嘅同意。近年嚟，中共政權合法性嘅問題顯然亦都成為咗中共嘅一種心病。呢種心病被好多嘅觀察家注意到咗。咁喺中共成立100週年紀念日前夕，喺《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標題就係《中共充滿焦慮嘅百歲生日》，為咗伸張或者證明佢嘅合法性，中共目前又聲言佢合法性係嚟自佢嘅執政嘅業績。咁請問業績呢種講法對維護中共嚟講幾有用呢？抑或係幾冇用呢？黎安有回答話，相當嘅幫助嘅，因為佢哋要承認中共嘅表現同政績係非常之可觀嘅。從90年代初一直到最近幾年，中國嘅經濟增長率一直係兩位數字，呢啲係歷史上並冇發生過嘅成績，係非常之可觀嘅。中國老百姓嘅生活水準不斷提高，連今年佢哋都話要追求5.5%嘅經濟增長率，呢個比其他嘅成熟嘅經濟體嘅增長率都高出咗。佢並唔知道呢啲能夠達到呢個增長嘅目標咧，但係呢個增長率仲係唔錯噶。中國建立咗初步嘅社會福利制度，喺國際上亦都有好大程度上咁樣提高咗中國嘅威望同地位，但係佢仲係面臨好多嘅問題，因為老百姓對經濟發展嘅要求係無限嘅，所以係你今年俾咗我幾多，我明年就係要更多。譬如環保問題，佢作為一個老百姓係唔滿意嘅，唔能夠唔發下牢騷，佢要求你嘅政府馬上解決呢個問題，但係呢個問題並唔容易解決嘅。最近發生拐賣女性嘅案，呢個案件可以講得係一個個案，但係代表好長期嘅深層問題。雖然你係一個能夠控制嘅一切嘅政權，但係呢個問題如果解決唔好，而呢啲並唔係政府允許嘅一個現象，呢啲係政府從政策方面反對嘅一個現象，但係政府好難控制，因為地方上的權力結構、地方官不願意解決這個問題，而中央政府並沒有辦法強迫地方官，因為這個現象是受到了草根社會支持的。這個問題很複雜，這個問題一曝光，很多老百姓表達了他們的不滿。他舉這個例子是要講明他剛才提到的業績合法性是非常之脆弱的，非常容易被打破的，某一個現象會令到大家深層的不滿爆發出來。政府亦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就是說你的過分依賴業績合法性的話有一定的危險的，因為這個夜星期一很強，星期二就沒有了，你要一個星期七日都要給老百姓送貨，給他們想要的東西。所以共產黨並不是100%的依靠業績合法性，它亦都要依靠大家剛才所提到的愛國情緒，包括意識形態。所以共產黨不斷地在推行所謂的四個自信，四個自信的意思就是習近平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要求第一是黨員，第二是知識分子，第三是所有的中國人支持這個概念，因為他要老百姓愛黨、愛這個新路線、新理論、新社會主義文化，這個就是四個自信。但是這個東西好像不是那麼成功，因為這樣的概念太過空洞、太虛無了。記者又問說，他現在想追問一下，剛剛他提到的中共在業績方面還不是乏善可陳，他有一些很明顯的業績、很明顯的成就，但是同時在以防疫防控為例，他想追求業績、想追求疫情防控，結果目前造成了民怨沸騰，大家都在看到全國幾千萬人、上億人搞核酸檢測，其實都是沒用的，西方的專家也都說沒用，但是對老百姓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甚至是生命犬失，很多人在醫院裏面不能夠手術，只能夠等死。但是對於中共另外一些人，他們肯定是發了財，譬如搞核酸檢測的、搞隔離酒店的，他們發了財了。所以說中共追求業績的同時對中國人民造成了損害，還有鐵鏈女，這些不是中國當局喜歡的，但底下的那些人他們可以由拐賣婦女之中獲得利益。所以黎教授，你的對中共的這種追求業績的同時，底下的官員損害人民根本利益，對中共的基本的追求業績的目標構成了損害，那請問他怎樣看呢？中國能夠解開這個死結嗎？
危險，過分依靠業績的合法性对一个任何一个政权应该说是非常危险，因为你怎么能够100%成功面临每一个挑战而一直成功，这个非常危险。但同时，所以这个属于 需要一个政治科学的。
黎安有回答话系好危险嘅，嗰份依靠业绩嘅合法性对任何一个政权嚟讲都系应该非常之危险嘅，因为你系点样能够100%咁样成功咧？每一次面临挑战一直成功咩？呢啲系非常危险嘅，呢啲系一个政治科学理论嘅问题。但系佢自己认为所谓嘅合法性有住深层嘅合法性同表面嘅合法性，或者唔系表面，只系深度唔系咁深。作为一个政治科学嘅学者，你要分析某一个国家政权嘅合法性，你可能会测量到佢嘅合法性好高，佢嘅支持率系70%或者系其他嘅，但系佢仲系好脆弱，容易被打破嘅。另外一个国家，譬如话乌克兰，目前有好多问题，包括好多嘅腐败问题，佢嘅业绩唔似中共咁好，至少系冇达到中共咁大嘅经济增长。但系乌克兰人民爱佢哋嘅国家，爱佢哋嘅独立。中共可能亦都有呢种深层嘅合法性嘅一啲因素。但系假如中共想要能够借用中国人民嘅爱国同中国人为咗对自己民族嘅热爱，能够借用咁样嘅嘢嚟到支持佢嘅政权嘅话，嗰个就系一个复杂嘅问题。就美国嚟讲，他们的制度目前有很多的问题存在，特别是政治的极端化、两极化，但是合法性还没有出现大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今节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2019年年底爆发以来，中共当局起先竭力隐瞒疫情，后来又采取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的防疫措施。从今个礼拜一开始，人口2500万的上海市进入封城状态，再破古今中外历史上封城规模的纪录。中共控制之下的官方媒体就大力宣传上海及其他地方的防疫措施的必要性。而同时好多基本生活无着甚至性命难保的民众呢是求告无门。据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在华盛顿的报道，2020年1月23号人口1400万武汉市在长时间大力隐瞒疫情之后呢，为了控制疫情而宣布封城，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封城规模的纪录。两年零两个月过后的3月28号，人口2500万的中国经济金融交通中心上海再因为疫情宣布封城，再创下封城规模的世界纪录。中国反复采取大规模封城措施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病毒清零政策。从2020年上半年开始，在疫情为世界各国带来灾难之际，中国当局就开始自我祝贺取得防疫抗疫的伟大胜利，包括武汉封城所取得的所谓米大胜利。习近平当年10月亲自出席国家级的庆祝表彰大会，并且发表讲话颁发勋章。当局控控的网络水军，也就是网络民意特工，以至中共官方媒体就得意地宣扬世界各国应该要学习中国、抄中国的作业。咁呢一次上海封城，中国官方媒体以及中共控制嘅网络水军咧，并冇再宣扬世界各国应该要抄中国功课。但系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仍然宣扬所谓嘅正能量消息。咁喺星期一3月28号，《人民日报》通过社交媒体微博发帖话：一起守护上海，加油！浦东空封控第一日，呢啲画面睇上去好似电影，但我哋知道呢个唔系电影，每个人都要用自己嘅力量做对嘅事，令到呢个城市变得更好。跟住呢段微博嘅贴文咧，系有一个 hashtag 致敬每一个守护者，上海加油，我哋正在等你痊愈。人民日报为呢一则微博贴文配发咗一则视频，呢个视频画面啊显示上海市中心地区大段大段嘅交通干道系空无一人、空无一车。呢种大规模嘅彻底封城嘅景象咧，可以喺卫星图片上睇得到。咁喺人民日报呢一则微博贴文同视频之下嘅大量留言咧，亦富有所谓嘅正能量。用户在28号北京时间午夜时分看到的头五条留言分别就是：上海加油，期待早日解灰正常生活；上海加油，上海加油，让生活尽早恢复正常；一定要做好防护，一切快点好起来；上海加油，最后一则就是加油，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近年嚟，随住中共当局对网络舆论管控嘅加强，每当出现公众关心嘅话题嘅时候咧，官方发布嘅言论下边嘅留言，多数系呢一种符合官方宣传口径嘅正能量帖。有专家就认为，导致呢一种局面嘅原因系官方删除咗不符合官方意志嘅贴文。只是留低符合官方意志的贴文，但是亦有观察家认为，当今中国并没有这么多的无视民众疾苦、无脑赞美官方的贴文。这些赞美贴呢，很多都是官方调遣所谓的人工智能手段用机器发出来的。观察人士就说，两年前武汉封城的时候，中国当局采取的不管人民死活的封城措施，包括不理病人急需治疗的封城措施，就令到文明世界感到惊讶。中共当局采取的封城措施这么严厉，被普遍认为是独步世界独一无二。为中国当局辩护的人就说，那是因为事出突然，缺乏经验所导致的差错，并不代表中国防疫措施或者封城措施是不讲人道。随后两年当中，在西安和其他城市的封城当中，这种无视人民死活的封城措施是反复出现。为中国当局辩护的人又说，这个是因为那些城市的管理水平不够高，才出现这样不尽人意的局面。不过批评人士就指出，在中国最发达的管理水平最高的城市上海，封城措施的不讲人道仍然是持之以恒，雷打不动。在上海封城到来之际，一位女儿通过求助贴为自己年近古稀的父亲发出了绝望的呼吁。这一则呼吁说，我爸多年来一直在上海嘉定的江桥市场做生意，住市场宿舍里面。近日因为疫情，我的爸爸被赶出市场，但是在今个月23号晚上或者更早，有关防疫执勤人员进入市场驱赶商贩，跟我爸一起的有很多人都被赶出来。时值夜晚，我爸爸赶紧去找老乡帮忙借宿，但是疫情期间的小区管控，老乡都帮不上。无处可去，我爸爸只好同其他人去桥洞里面暂住再作打算。本来打算买票离开上海返回老家，但是错过时机，并冇核酸唔能够买票。23日仲能够查到核酸嘅阴性，咁从23号开始至今，每日都做核酸至少3次，免费嘅，自费嘅都查唔到结果。我爸爸去问，人哋都话有啲异常，话有异常又唔拉去隔离。放任在外面不管不问。我爸爸都快70岁了，本身就有些老毛病，这个天气因为老宿好几日，基本生活又得不到保障，抵抗力下降，烈的感冒亦没有地方去看医生。我爸爸打过 110,110 说这个不是归他们管的，就推给120，打120亦不管。在桥洞下面，基本每日都会有救护车来拉人。我爸爸就眼白白睇住，希望带上佢。咁防控办有人打电话俾佢，我爸爸再打翻去咧，就接唔通电话。咁作为女儿，从知道开始一直想办法揾上海嘅朋友，网上查号码，打上海卫健委电话、市民热线、上海防疫办电话，冇一个能够打通或者有效处理。上海这个包容性咁强、节奏快又高效的大城市，在本轮疫情之前，外国来的人都有人管，都不会流落街头。本国老人就得不到妥善安置，求助无门。这名援救父亲心切的女儿发出的求助贴，令到众多中国人感到哀莫能助及绝望。但上海还有以下这样的更绝望的求助贴。这一则求助贴说，上海一个康复医院患者因为疫情管控无人护理而去世，请有关部门尽快派遣有能力的医护人员。我的妈妈目前独自一个人在上海一间康复医院，她属于重症瘫痪病人，意识状态不佳，没办法处理和讲说话，而且气管切开需时不时的护理和吸痰，在缺乏护理的情况之下，随时有生命危险。至至目前，中国当局对这些绝望的求助贴的处理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就是置之不理，而另一种就是予以删除。在美国之音这篇报道截稿的时候，亦即是中国时间的3月29号上午5点40分，以上那则女儿为父亲求助贴得到了前一种的处理，那则为妈妈和其他重症病危人的求助贴得到的是最后一种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